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给大家推荐一档人文旅行声音游记播客节目《壮游者》。《壮游者》的主播老杨曾经是一名体育媒体人，后来呢就全世界去浪了，在两三年的时间内去了40多个国家，然后就有了这档《壮游者》节目。当然呢，这个节目不单单是老杨一个人在聊，每期都会请一个身份不同、视角不同的旅行者来做客。云游的目的呢也很多样化，比如说有科学家去讲讲到外太空旅行能看到什么、经历什么；有一对中国的妇女住进了北极地区因纽特人的村里，并和当地人打成一片；也有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巴尔干地区四处游荡。在《壮游者》里呈现的更多是很平和、视角看起来也很小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就好像是你在外面旅行了一天，回到了青年旅社，在大堂里碰到了一个陌生的旅行者，听他讲讲自己的经历和发现，你呢也有了一点小小的收获，这种感觉很奇妙。非常推荐大家在各大音频平台搜索《壮游者》，订阅收听吧。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日坛公园，我是小伙子。今天呢，我非常的高兴啊，又请到了一位我很欣赏的人啊，这是纪录片《宵夜江湖》的导演杜兴导演，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杜兴。
这个跟杜兴导演认识也是比较的意外哈。哎，如果大家之前听过我录过一期关于那个《早餐中国》的节目啊，是因为我看了这个早餐中国这个纪录片，然后我很喜欢，然后找了导演来聊一聊。我觉得这个完全一样，也是因为我在吃饭的时候看了这个纪录片，然后我觉得哇，这个也好好啊，而且有早餐又有宵夜，我就正好对应上了。然后我说当时我还想，我说怎么联系这个导演呢？后来结果有我的一个我们共同的朋友，他联系我，他说哎，我听说你很喜欢这个纪录片哈，我认识他呀，我跟他就是认识好多年了，我来帮你介绍一下好不好？我说那当然好啊。于是呢，我们就联系上了啊！今天非常的有幸啊，把杜导请到我们的节目来，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作品啊。然后呢，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杜兴导演吧。嗯，杜导是导演、制作人啊，主要作品呢有第三集《我们的动物邻居》《炮火下的国宝》，啊，当然还有我们今天主要要聊的这个《宵夜江湖》。我听说你自己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所谓的定义哈，就拍这个人物、动物、文物是吧？
这其实是个调侃，
嗯
啊，对，以前，跟几个老同事聊天嘛，
嗯，
就是现在见到人，大家问你最近拍啥呀？最近拍啥呀？这个话题有时候很难回答，因为你也不知道介绍到什么程度才好，
是，
所以后来我就简称动物、文物、食物，
嗯，
结果本来是一个玩笑话，后来每次大家开玩笑，哎，说这个导演只拍动物、文物、食物，就传开了，
还只拍，所以说这不过也的确能够概括你最近这些年拍的这些纪录片的作品，而且都是这种系列片哈，
对，
不是那种说就是长片，然后放在那个电影院上映的那种作品。对，
对我现在做的纪录片，准确的说是，媒体纪录片嘛，
媒体
或者说商业纪录片，
嗯，
啊，这个商业并不是说是赚钱的商业，
嗯，
而说它是有一些媒体平台，然后它是按照商业生产的方式、工业化生产的方式来生产的，
嗯，
然后系列片，
嗯
啊，这个相对于说啊拍三年，然后剪一个90分钟的这个独立的。啊，作者电影不太一样了，
是，
嗯，
然后《宵夜江湖》这个作品是2019年就已经上映了哈，然后在腾讯视频，
对，
应该是在那边独家播出，然后一共有8集，
对，
每集呢就是一个城市，我记着有啊，我背一下啊，有这个沈阳啊，有武汉，有南宁，有厦门，嗯，杭州，西安，还有哪来的？
广州
啊，广州啊，对对对，然后还少一个。
这么一说，
我
重庆
哦，对对，还有重庆啊，一共8集，每集就是以这个城市为坐标来拍这些城市的这个宵夜嘛，或者也叫夜宵。一开始我都有点记不住，我说这个怎么念呢？后来宵夜江湖，我觉得既然我们聊到这个作品，我们不妨先来试一下意啊，就关于宵夜和江湖这个概念，就是因为我自己看到这个标题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很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 这些年其实大家看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纪录片了，然后不管是什么什么这上的中国啦，然后这个那个的，这种是一个命名的方式和风格嘛，还有之前大家喜欢的什么人生一串啊，反正这种作品，然后这个宵夜江湖，我一看的名字我就感觉哎呀，有一股这个所谓江湖的这种豪气在里面哈，我是很喜欢这个词的。那比如说，因为我听说你之前想拍这个片儿，要命名过叫夜江湖是吧，可能要聊的更多的是深夜的人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最终切入到宵夜这个就是比较细致比较小的这个点，但是江湖这个名字还留下了。你自己对于江湖这个事儿是有自己的情节在里面吗？
你不这么问的话我还真不觉得有。对，然后问的话仔细想也算是情节吧。情节虽然听上有点大了也算是。我们刚才咱们不得闲聊嘛，都是八零后。
对，我们俩岁数差不多。
对对对，
比我大一岁。
八零初这一波我觉得咱们小时候都看电视剧《白眉大侠》长大是吧？然后上初中，我大伯当时是，我当时我觉得他很厉害。我上初一初二的时候，然后他当时是一个，因为我家是那个农村长大了嘛，
是那个湖北是吧？
对对对，
十堰啊，
湖北十堰，然后一个小县一个农村长大的。我大伯呢算是见过世面的
哦，
是一个工厂的一个负责人
哦。
然后我有一次去他办公室吧，我就发现。柜里面有一套书，港版的那个金庸全集，
全集啊，
对，差不多全集吧，
那很厉害，
能有的他都有了。当时我小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什么《赤脚医生》《大全》这样的书，突然碰见这种书，对我来说打开一个世界。那个所以就基本上是想着法看。上课拖着看就看，
那个东西根本拿起来放不下，
放不下。对，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应该是也是上，应该是初中左右。看到的那个金庸的书，而且那时候都是在那个亲戚家里零零散散的，他家一本他家一本，但是你看的时候你就感觉哇，这个东西太牛了吧，一下就进入到那个武侠的世界了。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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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可能是那个时候最初对所谓的江湖会有这么一个概念了。
对，然后如果说最初的话，我觉得小学可能还有吧，我觉得我们这一波大同小异吧。小时候还会看另外一类书，可能是连环画啊，你比如说杨家将啊，什么梁山后代小八义啊，薛刚反唐啊，就这种东西。这种东西呢，它虽然是它是历史故事嘛，历史故事有时候你信以为真，但是后来那个金庸的书吧，他一开始就告诉你这是假的啊，或者说是虚构的，但你发现它是有某种呼应的，某种呼应的。首先它都是有强烈的传奇性，
是。
我印象中其实还不是金庸，我一直记得我记不清谁写的，梁羽生还是古农，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次看到一个小说。这是我亲戚家无意中翻开的一个非常破旧的小说，他讲了一个奇观啊，讲的是两个老者，然后就是啊大喝一声，对面也大喝一声，原来定睛一看，原来两个人一个在这个山头，一个另外一个山头，两个人在下棋了
啊。
然后他们下棋的方式非常厉害，就是只见山谷中间啊被大家开辟出一块平地，像足球场那么大的平地，然后这个是什么车马马式这样的，然后你发现几个人就过去了，直接把另外一个地方杀死了，
哇！
就直接以人代棋子，
真是棋了这个啊，真人下棋啊。
对，所以我当时这个印象，这个奇观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我现在都记得，一说起江湖，我想起这种东西了。
是，
就它和我们日常见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对，就很豪迈，
很豪迈。对，然后
有很多故事，很多传奇在里面。
对，很多故事，包括很多这个所谓的行侠仗义的呀，除暴安良的呀。它有很多很朴素的东西，包括这种反抗啊，包括这个公正啊，对，你当时你不觉得，对，现在你会觉得那个故事它吸引你的时候，同时它已经把某些东西植入到你的观念里面去了，
对，
或者说你已经受到影响了。
就虽然它是虚构的，但是它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来的，
没错，
对吧？
没错，
或者是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大家的生活状态，然后被写在书里面，然后可能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跟那时候不一样了，
对
对，但是其实。这些社会还是由人组成的嘛，人所谓的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是吧？
对，
所以我看到这个名字，我觉得哇、哦，我挺好的，然后我就去认真的看这个作品，其实还挺打动我的，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肯定跟白天大家整个的工作状态是不一样的。然后你看夜晚出现在街上的这些人们，包括来做这些宵夜的这些人，整个那个状态，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仿佛好像更接近生活的本质。
对，我当时会有这样一个感受。不过关于这个作品的事呢，我们留到后面我们慢慢聊。我说先聊聊导演本人，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刚刚我们俩聊天，感觉我聊着聊着，我说不行，我本来要做一前菜，我说我不做前菜，咱直接开麦就录吧。就是感觉你的生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还挺传奇的，就是本来你是也不是学导演的是吧？然后上大学学的是这个文学。是那叫怎么说汉语言文学？
汉语言文学教育
还有教育，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
就是师范，
师范是吧？
对，简称师范。
哦，也是在湖北的大学，
对对，
上的大学。
对。对，
然后那个毕业之后呢，然后就去教书了，我听说是吗？
对
啊，
简单来讲，我在湖北一个以石油勘探为特长专业的一个综合性地方大学，
嗯，
念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
行，没问题。
对，就是师范生，简单来讲
啊，师范生，
啊、对、
嗯，
师范生。但我们当时大家都不想教书，
嗯，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初了嘛，
嗯，
虽然师范生大家都有不想教书的这样一个愿望吧。
咱们俩是同一届嘛，是吧？
零零届，
零零，对，零零零零上大学，零四年大学毕业。哎，那我跟你不一样哎，
嗯、
其实我零四年毕业的时候，其实我还挺想当老师的。真的，我当时会觉得当老师这事儿还挺好的。
这个事情就非常有意思。
嗯，
像我们是都修教育学心理学，
嗯，
然后都有教师资格证
啊、
嗯。但是呢，我们寝室里面四个里面有三个都没有当老师。
哦，
所以就这种围墙嘛。
嗯，
对，师范生恰恰不愿意当老师。
那你后来是怎么当上老师的呢？
说了就很惭愧，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校里面念这个专业吧，我一直觉得就不太想上啊。所以我大学里面有一半时间几乎就在武汉待的。
哦，
然后处于一个游学状态。
那不在学校里头，
对对对对对，就没怎么上学，
那能顺利毕业吗？你这样，
所以这真是的，算特批了吧？
嗯、
就这个书记特批才毕业了、
哦。好嘞，好，嗯。
然后但到大三大四吧，又会觉得好像哎，你有个很严肃的问题，
嗯，
你不能这么闹下去，因为你要为自己生计考虑嘛，
要工作嘛，
要工作，
对
对吧？当时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在于说。我当时其实突然觉得读书还很重要的，我还是得好好工作。
嗯，
我当时第一反应那就考研呗。
哦，
对，你既然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
嗯，
那你换一个更舒服的地方挑战一下自己。
嗯，
当时就比较狂妄，说那就考最好的学校，然后就考。
啊、
我就真的不分白天黑夜的复习、
嗯，
我甚至连实习我都没有。我说你们爱安排我的去实习就去了实习，我不实习。
嗯，
如果我就不要了。我说你们很多人都说，哎呀，一定要找个好地方实习嘛。
嗯，
因为当时对师范生来讲。实习单位对你未来找工作有很大的一个帮助，要么有可能留下来，
嗯，
要么你去一个好地方实习，就有可能以后你毕业之后找工作更容易。
因为现在这个年代不一样了、
嗯，
因为在咱们当时毕业那个年代，像大学毕业生可以教什么样的学啊？就是中学还是小学还是怎么样？
像我刚说的，我在一个地方型大学，
嗯，
然后念师范生，
嗯，
其实选择貌似很丰富，但是就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嗯，
有教高中的，有教初中的。也有教小学的都有
哦，高中的都有啊。
对对对，
哇，现在都不敢想，我告诉你，现在想到中学当老师，那至少什么硕士或者博士什么的这种。
对，所以我就很神奇，我就不实习，我就每天复习、
嗯、
啊，我念了个书单，看一百本书，
准备考研，
考最好的大学，当时都那么想的。
你那时候想考哪个学校？
当时想考北大嘛，
北哇，
就属于
嗯，
就属于神经病那个时候啊、
嗯，
就要么就疯狂的我不学习，
嗯、
要学吧就觉得哦，要一定要证明自己，
哇，挺极端的。
就对，那个荷尔蒙就属于瞎闹。
嗯，
后来我发现，经过几个月实习之后，你看的越多，越发现，哎，这个太艰巨了。刚开始复习都觉得一定能考上，
是吧？
当你复习的时间中，越来越慢，知道自己水准不行。所以我当时想的是，那就工作吧。
啊、哦，那等于最后考研也没考是吗？
对，我其实没考，
没考啊、
哦，没考。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嘛，这个事情就特别的诡异。
嗯，
我不是不想实习嘛，因为我想备烟嘛，我不实习了。
嗯，
结果最后恰恰。我去了我们当地一个最好的中学实习，
嗯，
因为大家都不敢报。后来那个学校说你们哪几个人实习吧，然后哎我接着就去了，就是
最好的中学啊，湖北那不是
最好的中学之一吧，叫荆州中学，
荆州中学，
对，荆中、
啊、
当地的荆中，对，
是在那实习是吧？
对
啊
啊，哎，我一实习吧，我就发现我为什么要不教书了？我教了挺好的，
是语文吗？
对
啊，
我之前不觉得我能教书，
嗯
啊，我当时觉得我还行啊，
嗯。
啊，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就找一个最现实的工作。那我就觉得，我觉得那 OK。第一，我能教书；第二的话，我当时有点私心嘛，
嗯，
我觉得最好工资高一点
啊、
哦、啊，同时呢，学校又不要那么死板，
嗯
啊，然后呢，同时我还有时间学习，所以我当时觉得，我发现一个规律，越是好学校，越是能满足我这个条件。
哎，
所以我就跟湖北省的八所重点中学，
嗯，
校长写了封自荐信。
我天哪，好大胆子呀，
每个学校都写了
哦，直接给校长写自荐信，
对
啊、哦， 这有效果吗？
还真有，
嗯，
多数都没有搭理、啊，
嗯，
有两个中学，有一个金门，有个龙泉中学
啊，龙泉中学，哇，我这我知道，我还去过、啊，
对、
啊、
对、
啊，
然后他通知我去面试到的
啊，
对，然后也不是面试吧，就是说，哎，这个有点意思，过来见一面，
嗯 嗯，
还有鄂州中学，
鄂州
高中，
鄂州、啊嗯，
其他学校都没有搭理我，见一面之后后果反正也不了了之嘛，大家觉得好像，哎，你这个学校不太行，我当时那个学校算是一个地方性学校嘛，
嗯嗯，
对，都是重点中学，他们觉得。不行，
嗯，
他说、哎、你要不去我们市里面的普通中学待两年，我再把你调过来
啊、
哦。我说我才不去了，
这是没谱了哈。
对，
嗯嗯。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那本省不行的话，我就去南方，
嗯
啊。所以我当时觉得江苏河不错，
那是啊。
对，然后我又打电话，
嗯，
我就觉得自荐。
我觉得你真是不一般啊！我觉得像那个时候，因为你想啊，那2004年、2005年那时候咱们在读大23、24。对吧？
对
对，然后就有能想到这些操作，还真的就敢做。我觉得搁我可能不敢。
那个时候有，我觉得有一种我觉得我想明白的感觉
啊、
哦，反而没那么害羞了。我真的跟江苏省所有的示范性高中都打电话，
嗯，
就201电话卡，挨个给打。
哇！
后来那个南师大江宁分校，还真通知我去面试，
嗯、
就因为电话，哎，通知我去面试。
南京是吧？
对对对，
嗯、
对对对。反正就是后来阴差阳错吧，然后到了第二年4月份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哎，大家说我们还是去参加一下招聘会啊。那个时候每个省有招聘会嘛，
嗯，
我说我不太想去，因为我知道招聘会有大多数走过场嘛，
嗯，
基本上都是不太好的单位才去，因为好单位哪需要去摆摊啊，对吧？
嗯，
他们说去玩吧，我说行吧，我就搭车去武汉玩一趟，
嗯。
哎，我一发现一个叫黄冈中学竟然也在这招聘，摆了个摊儿。
黄冈中学可是全国名校。
对，当时、
啊、
当时他们就去了派了一个人吧，代表、
嗯、
在那收简历而已。
嗯嗯。
我说既然去了，那我就丢两份简历呗。
嗯。
我就丢了两份简历，我就没当回事。结果回去了一个星期，然后突然来个电话说过来参加考试。
黄冈中学。
对对对对。
哇，什么心情啊？黄冈中学。
对 对，
这大名鼎鼎啊。
对，反正一开始也没做指望吧。
嗯。
因为后来听说是他通知到将近50个人去考试嘛。
嗯。
大概要5个人嘛。
嗯。
也是在同寝室室友的这个游说之下，说你就当去玩啊，去看一看不行吗？人家给你报车费。我说那我就去看看吧。
嗯。
然后我就迅速的就做完了。
嗯。
试讲啊，包括那个考试啊，我都第一个完成的。
到黄冈中学。
对，我没有任何心理压力，我就做完了。
啊、嗯。
对。做完我就觉得反正也没可能没啥戏，以我对学校了解啊、
嗯、
因为可能会要重点学校嘛，
对，
这时候我也不知道我能考多少分，
嗯，
反正我就按照自己舒服的方式完成了，
嗯，
然后我就回家每天打 CS， 就是网吧里面
CS，
咱们都干过这事吧，那个时候就联网嘛，
嗯，2.1.5
也是有一天突然打电话说你过来面试，
嗯，
说考了前3名，
哇，这么厉害啊，哎呀，
这个其实现在想也很感慨啊，我就真去了，
嗯。
真去了，反正就是就进了黄冈中学这个事情吧，就属于我回到学校有一天晚上，我在那个我们男生宿舍嘛，大家要一块冲澡，然后大家就一边冲澡一边问工作找工作，然后我说哇，我刚刚好像黄冈中学给我签约
啊、
哦，就是不来的冲澡，突然那个澡堂没有声音的，
那肯定啊，我妈呀，大家给我们这听众听起来感觉就特别凡尔赛了，说这个我没想去啊，我这哎呀就随便一考，最后。反正最终你的这个教学的路就直接是毕业之后就到了黄冈中学当了语文老师是吧？
对，在、哦、当时在那个年龄，我们同学里面算是一个小传奇。
那一定啊，
也可能是我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传奇。
我听着都感觉特别传奇啊！
对，去教语文嘛，
嗯，
然后在高一嘛，
嗯
啊，高一，然后到了高二啊，后来我觉得刚刚说传奇是有点开玩笑，
嗯，
我觉得好多经历。咱们聊起来都会很共通嘛，
嗯，
就属于，有时候不甘心，想证明自己，对吧？
对。
然后，就是环境不舒服，那我就换个环境。
嗯，
在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很容易做这种决定的，因为觉得自己的力量好像无处发泄嘛，觉得自己的未来还有很多可能性。
嗯，
就是这就是青春嘛。
嗯。
现在我经常开玩笑，再过几年，晚几年，我可能就不会走了。
啊
啊！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就我一定要走。
就是最后到了学校，就是没待多久，然后你就
待了2年，
待2年然后就不做了。嗯，
对，我就想觉得，我当时遇到一个很大的瓶颈。
所谓瓶颈是什么瓶颈？
我就发现不好教，
嗯
啊，我觉得因为语文老师吧，我当时当语文老师嘛，语文老师 不纯粹是课堂，
嗯，
因为课堂就课本就那几篇课文，有啥可讲的？
嗯，
就语文老师他就会面对学生更多，啊，就是你会了解学生更多，
嗯，
你跟他沟通交流会更多嘛。那这种沟通交流是需要被回应的，
嗯，
你怎么去回应他们，这其实是当时我就觉得很难，
嗯，
我会战战兢兢的回应，因为我觉得他，我凭什么回应他们，我对他们说什么好还是说什么不好，这个东西是需要反复的权衡的。
哦，
因为他们会比较信任你，
是是是。
但是我发现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最后发现，倒不是学识上的问题，
嗯，
啊，你说如果不懂，那我就看本书嘛。
对，
发现最大的问题在于说价值观和心态的问题。
哦，因为毕竟是高中生了嘛。
对，我怎么跟他们讲，这就很麻烦。
而且你对于你自己的价值观心态是不是也没有那么肯定？
对，
对吧？
我也不知道，哎，
就我这个不见得真的是对的呀。
对，就是你觉得这样不行，那你想的东西是什么？好的东西是什么？我没那么确定。但当时是有很多困惑，
嗯，
我明显的感觉有很多困惑。然后呢，我是有强烈的好奇解答这个困惑了。比如说，我记得有段时间全国各地都有煤矿爆炸。我印象特别深，
啊，是
因为当时你不知道鼓励学生关注新闻吗？
嗯，
啊，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对不对？你会进入联播，嗯，因为学语文你都要多关心嘛。
啊，
然后你发现全是这种东西
啊，
怎么办？学生说为什么会这样？能不能避免？
嗯，
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种事？我都发现我很难回答，我发现很困难。嗯，
所以呢？
所以我就觉得我需要了解啊。
你要了解这个是吗？
我觉得我需要去了解这个世界。
这就是你辞职的理由是吧？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推动力。
我的妈呀，这个，
哎，这个很有意思。我当时非常的功利
啊，
我当时觉得我要去了解，但是呢，如果说我没有任何保障的话，我是农民小孩，我穷惯了，
嗯，
也不行。
嗯，
我说最好有一个职业，既能够满足我了解世界的这种愿望，同时呢又能够发工资，所以我就觉得，哎，好像记者不错
啊。是，
我又是到处写信，
嗯，
那就是博客时代嘛，可以发邮件嘛。
明白。
对，然后我好多信我都还留着了，
是吧？嗯，
我后来我零七年不来北京嘛，我见到一个老师叫郑直，然后是北京报早年的一个很有名的调查记者，
北京青年报。
对对对，我当时还开玩笑，哦，我说郑老师，我说其实咱俩见过。他说啊，我说我给你写邮件，你很郑重的回到我。
哇，哦，就当时你给北京青年报这些报社都写了，
我跟所有一切有可能招聘的，我全写推荐信啊。我说我从来没干过记者，但我就想干。
嗯，
然后你们能不能要我？我可以实习一年。一年不要工资都可以。
我天啊，
当时那个北京青年报当时做了一个报纸叫青年周末，那个时候我当时觉得，嗯，啊，这个不错呀，哇，这么好的报纸是吧，这么好的做一个青年周末，嗯，创刊嘛，正值是主编嘛。
零七年的时候
应该是零五年六年的时候，
哦哦哦，
当时就开始准备了。
嗯，
我给他写信，郑老师我非常感谢他，他很认真的给我写了一封大概好几百字的信。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要么就不回，要么就是啊不适合，他真的回了，而且几百字。
嗯，
他很耐心的给我分析说你这个状态不太适合，第一你没有什么经验，
对，
第二的话你现在工作很稳定，
嗯，
有巨大的风险，然后来北京如果不行怎么办。
对啊，
他非常语重心长，所以他虽然没有要我，但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很真诚的跟我沟通。
嗯嗯，
我投了很多简历，最终终于找了一个可以来实习的。
嗯，
啊，就是我说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转正。
嗯，
啊，然后也不知道
就到了报社了是吗？
对对，到报社。
是北京青年报吗？
我在北京青年报也实习过，还在几个什么，
嗯，
现在好多报纸都没的报纸。我最早想到新京报实习，
嗯，啊，新京报
啊，后来还去过另外一个教育类的杂志，教育类的报纸实过习，反正就实习了很长时间啊，很长时间。然后我本来打算做一年实习准备。
嗯，
那个时候就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氛围很独特，我一点不觉得自己在瞎搞。
嗯，
就每天还挺有目的的活着。虽然我当时在一个报，我印象很深，我刚开始在一个教育的报纸实习，它虽然是一个现在看的非常非常正规的行业报，在我眼里面我也觉得我要做一个非常好的选题。那个时候
嗯，
比如说看个新闻发现河南有一个全县导师罢工，
嗯，
然后上街然后就讨要工资，我当时就想去
啊。哦，这种社会
的。对对，我当时觉得，
嗯，
我当时觉得哇，这么多人要讨工资，然后他们这么勇敢，然后我就想去了解怎么回事。
嗯，
那个时候说啊，你干嘛要做这样的选题啊？我说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选题？我说这也你不是教育类报纸吗？
嗯，
啊，总而言之，那个时候我的那个雷达非常广泛，每天
好厉害啊！那你最后真的做了这种就是社会
调查的？说的很有意思。我实习了大概四五个月吧，我本来打算做好实习一年的准备嘛。
嗯，
很多人劝我说。啊，当时还很难转正。
嗯，
我当时有点不服气嘛，我说我用一年时间，如果转不了正，我就回去，或者说我就再想办法，
再做点别的，
做点别的。
嗯，
结果大概半年之后吧，有一天也是突然有一天说，哎，有一个人说，哎，河北有一个新做了一个报纸，
嗯，
啊，也是北京青年报做的，然后呢要招记者，
嗯，
而且他们公开招聘要考试，我说那就好，只要公开招聘我就不怵，我说那我就去考试吧。
嗯，
结果又考了第一名。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没有，这个
轻描淡写，
太凡尔赛了，
轻描淡写啊。
所以我就去了，一开始就做了深度报道嘛。
嗯，
我实习时候几乎没有发过任何公开见报的作品。
哦，是吗？
对，那个时候因为很难，因为每天只能打打杂。
嗯，
我第一篇公开见报的作品就是调查报，就是深度报道稿。
嗯，
就直接去了，因为深度报道部。
嗯，
啊，然后就刚刚咱们聊的，就是哪个地方重大灾难啊？
嗯，
哪个地方是严冬旭作假呀？
嗯，
哪个地方那个输血感染艾滋病啊？
嗯，
全是这种事，或者说某个地方第一个大学生要申请结婚呢、啊，那个时间全是这种事。
哇天，那你真的就做到了你当时在教书的时候想做的这个事情吗？
作品本身另说，很稚嫩、嗯，非常非常稚嫩，影响力没那么大。
嗯，
但是呢，我每天真的是非常的。你刚刚不提到江湖吗？
对啊，
我觉得那个江湖一方面确实是。跟小时候看武侠小说有关系，
嗯，
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江湖梦，
嗯。
第二块的话，我觉得确实跟我的成长经历，包括后来的职业经历是有关系的。
是，
我有的时间我差不多一个月可以写四个跨版，就是一个月里面24天都在出差，
嗯。
比如说河北为例吧，河北我应该去过30几个县。
哇，
我经常比如说晚上5点钟说出发那个地方有一个线索举报，
嗯，
啊，比如说联合执法，然后瞎搞。或者说违规占地了，
嗯，
然后我就一个人搞个包，带个录音笔，带个小箱子就去了，然后我坐个地皮车。
你不怕吗？就是咱说心里话，
怕呀，
啊，
所以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出发，嗯，然后3个小时之后到了某个县，
嗯，
那个时候你知道不像现在这么的秩序这么井然，那个时候每次到一个地方上一出火车站，
嗯，
我操，全是纳客了。
嗯嗯嗯，
你知道吗？
对，
那，啊，我在住啊，我大哥玩一玩啊，全是这种。
嗯，
所以我就后来慢慢总结了方法嘛。所以我一出火车站，我就首先第一我目不斜视，
嗯，
第二我赶紧点个烟，
嗯，
装得很老练。第三我径直走，不犹豫，然后走个200米之后，我才叫出租车。
哦，我太有感受了，就是真的，你说这我太有感受了，因为。就是我之前不是在节目里也说过啊，我说我之前做那个销售的工作，然后跑湖北，然后各个地方什么的，好多我也到那种县里面去，然后我也是一个人，然后经常一个人，就是下了火车之后，你到那火车站，它边上没有什么公交车或者什么大巴，就是那些黑车什么的，然后你到那儿你就自己一个人，你怎么办呢？你也不知道这你要去的那个地方要花多少钱，你也不知道你上他的车之后他被拉哪儿去。那你只能故作镇定了，你只能就是叼根烟，目不斜视往前走。最后他问他好几个人拦你，然后你说啊上哪儿多少多少钱，反正就类似于这种。但是你肯定是口音跟大家不一样了，对吧？你肯定也无法避免最终出现一些可能，怎么讲被坑什么，这是太常见了。但我觉得其实被坑我那时候就觉得无所谓，只要人身安全就 OK。对，这个是我当时做这个事儿的感触。而且你刚刚说去调查什么这些事故什么现场，我曾经在我原来企业里边干过几年安全生产的工作，然后我们公司会去到现场去调查事故的人。
哦，
对，那跟你不一样，比如你是记者，
对，
然后你就在外面是吧？我是去处理现场人，我在里面，然后我在处理这个现场。其实这种感受也是很，
哦，所以我们当时一个工作就是突破你们，
哎，
然后争取我们的能看的东西和你看的东西一样才行。
哎呀，天哪！哎，说实话，其实当我去的时候，可能咱们看的东西都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了。
对
对
对对对对，就这个事儿真的挺难的。说心里话，因为我干了几年这安全生产工作之后。我从我的角度出发点来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就是安全这个事情，如果咱说地方企业来讲，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但是出现了这些问题，很多时候你真的是怎么说呢？我说的宿命论一点，好多东西避免不了。
对，
有时候是运气，有时候是人为，然后有很多的各种复杂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你想从里边梳理出一条线，就是因为这个。所以现在是这样，他好多时候并不是这样。
对
对，
我觉得我当时其实一方面是了解你刚刚说的这种东西，社会性的东西嘛。其实更重要的是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是，
当时会觉得哇，怎么能这样？比如说你吃个饭不吃不行，
嗯，
不吃的话完全不能开展。吃饭的话你还要注意不能喝酒，然后你上个厕所出来之后，兜里面可能就就2000块钱，
嗯，
这那个时候经常出现，甚至有时候我坐车，我过了某一个县界或者市界或县界，然后打电话了，兄弟你去那干嘛呀？
嗯嗯，
我说我来玩一趟，
哎，
经常那样，那个时候。对，包括我有时候我印象很深，有一年在保定，
嗯，
当时也是一个调查，有外围突破嘛， 很难，然后又待了好几天，然后呢我就在一个门口，
嗯，
卖鞋的，
嗯
啊，一般这种地方他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关系，
明白，
然后就打探嘛。啊，然后突然聊得很好，突然也很警觉，你干嘛的？
嗯，
我当时一愣，我说我怎么解释啊？我以为他察觉了。后来我就故作镇定，我说你猜我干嘛的？
嗯，
然后他就笑了，一看你是南方普通话，肯定是在推销鞋的。我说大哥，对你说的太对了，
嗯，
啊，就是所以这个南方普通话掩盖了我，掩饰了我。
好家伙，哎呀，
啊，
想起来现在说起来都是笑谈了，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当时肯定内心里边是。会很紧张，
很紧张，而且我刚说江湖嘛，
嗯，
江湖我觉得好几个层面嘛，第一个武侠层面之外，现实层面，
嗯，
就那些可能大家日常看不见的地方，
对，
或者说啊，你会觉得规则和日常规则不太一样的地方，
对，
那种东西会让你产生一个新的江湖概念，
一定是，一定是，
对，你比如说我到现在，我当时什么人都接触，
嗯，
啊，然后包括深夜晚上都不敢在地方住，然后连夜。狂奔两百公里跑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住也有这种事儿，
能理解。
啊，甚至，有些地方他有那种职业举报人，现在也其实也有，
嗯，
他就你很难说他是一个正当的还是非正当的，他就靠职业举报然后为生的人，
对
啊，然后，还养了很多人，
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因为比如现在每个时代不一样了，比如像我们小的时候的时代，
嗯，
你可能你住在这个地方，你住在这个城市里，或者住在这个县里边呢，你可能你身边就是这样的一个样子。那你对于外面的世界是通过什么了解呢？那时候我们就通过电视，
对，
电视上播什么样的，我们就觉得啊，好像就是这样的。然后或者是当你能够看懂一些比较严肃的现实的这些报纸，你就看这个或者杂志什么的，你会觉得啊，外面世界好像是这样的。然后比如到了现在，大家可能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们就从网上来看，网上的世界是这样的。然后它其实这些世界展现给你都是一个平面，
嗯，
都是一个就是一个完全的平面的东西。当你真的走进了。每一个不同的地方，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可是分层的。
对，
它分很多很多层。对，白天的时候你见到那些人，晚上也见到那些人，然后工作状态的人，还有不工作状态的人，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层面。我并不是说这个层面谁高谁低，而是它的确是就像一瓶混合，什么像鸡尾酒一样，它一层一层一层一层都堆在这个杯子里边，就看你站在哪个地方看什么样的事情了。
对，没错，它会甚至有一些就是听上去没这么精彩或者没这么戏剧性的人物也会给你很大的刺激，
嗯，
就他会提供一个，哦，人还可以这样活，
嗯，
就那个时代，就现在大家觉得习以为常，那个时候大学生结婚是个大事，
嗯，
啊，全国都会觉得哇，大学生怎么能结婚呢？
在就是在当学生的时候，
对对对，
在校内就结婚，对，
当一个大三的学生站在你面前，他很笃定说我就要娶她，啊，我不想像他们样的玩一玩就算了，我就认为我谈恋爱就要结婚，
嗯。
他这个冲击力挺大的，在当时
是
他是一个很具体的人嘛，站在你面前，
对，
哎，我觉得这小子不简单，
嗯，
然后你就发现他身上有一种魅力啊，你愿意去了解他，
嗯，
啊，你就果然发现他有那些不像我们一般认为学生那样啊，还有他的有情的看法啊，他怎么赚钱的，
嗯，
他怎么理解家庭的，
嗯，
很有意思。
但是当你看到这些你之前没有接触过的这些社会的层层面面不同的人的时候，给你带来的内心的感受是新鲜还是恐惧，还是觉得不理解，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反馈的一种情绪在你的心里呢？
我觉得都有
吗？
其实当时大家习惯把深度调查记者叫揭黑记者嘛，
嗯，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嗯，
我也做主旋律啊，
嗯，
啊，我前两天我们做另外一个片子，我还跟他们讲，我突然想起我十几年前，还专门我还特别喜欢一个就在一个城市里面，他们干一个活，
嗯，
就是工地突然发现一个遗留的炸弹，
哇，
他就过去把排除掉，
嗯。
啊，就这么一个人，我就有机会当面跟他聊天，他就哎呀，我这半天就交给你了。
嗯，
你知道，对于年轻人来说，这个非常好的机会啊。
嗯，
你有很多好奇啊，因为他是英雄啊。
嗯，
对吧？那英雄到底怎么回事？你会问他，听说你们每次出门都要写遗书，然后他就会告诉你，哎，这是假的啊。他说我们后来就不愿意告诉老婆啊，这是真话
啊，
不是像咱们想象的，每次出门都要跟老婆惜依依惜别，跟家人写遗书，那顾得上来啊，而且我也不想让他们操心，
是，
我们就尽量把这个事情变成普通简单的动作，
嗯，
反而很好，
对对，哇，
所以他给人的这种视野的一种刺激，它是一个全方位的。
对，因为我自己去接触到这些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做安全的工作，比如我做市场销售，然后跑到各个地方，还有之前我也去，因为我原来工作的公司还有那种出海捕鱼什么的，远洋渔业什么的，然后就像你说有些船员什么的，他每次出海他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这是不一定的。这个大家可能觉得不就出海捕过鱼吗？那近海远洋，跟你说那真的没谱，你指不定什么样的情况呢。对，然后他们也会写遗书的什么的，类似于这种。包括为什么很多的沿海的这些渔民那么喜欢喝大酒，是因为真的是有今天没明天，你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喜欢去烧香拜佛。你之前不了解他们的时候，你会觉得不理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迷信，为什么这个人除了工作以外就是在喝酒，但是这是他的生活呀。然后但是当我接触到这些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的时候，给我的最大的感受是我觉得我是心里盛不下，就是我觉得我就这些东西太多了，然后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它太多了，然后冲击力太强了，然后让我觉得我的整个胸腔里边都充满了这些我之前没见过的这些啊，这世界有这么多东西就都塞进来，我甚至会有一点，我后来到后期会有点抗拒，
嗯，
我会觉得我真的装不下这么多东西，我消化不了，我看你以后我就觉得，哎呀不行，我觉得堆在心里边，我觉得我也无能为力，有很多时候都觉得无能为力的那种心情，然后导致我会有一些逃避，
对，
我想躲开。那对你而言，你会觉得你盛得下这些东西吗？
没错，你说的特别的
啊，
我当然是会逃避啊，
啊，
因为啊，有好多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无能为力
啊。
你比如说我关注过一年多，当时输血感染艾滋病嘛，
嗯，
当时公共卫生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嗯，
血液管理混乱嘛，但现在也非常好了。
对，这都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事件。嗯，
一个具体的人站在你的面前，
嗯，
哦，他就是他什么都没有干，然后就是怀孕期间去啊，去镇政卫生所，然后怀孕，医生说啊，你这个虚啊，打针血就、
嗯，
他和孩子都有艾滋病。
嗯，
你说这怎么办？啊，都家破人亡，基本上好多这样的。
嗯。
就你见过这样很多这样的例子，然后他们就想办法维权啊，
嗯，
维权，
嗯，
然后确实会感到很无能为力。
嗯，
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就是第一个是有时候会比较阿 Q 一点，就是能够改变的改能试一点。
嗯，对对
啊，对，那个时候还是有这样的，因为那个时代我是觉得我还是很幸运吧，因为有了媒体记者这样的身份，
嗯，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能够。就是有些事情你去关注它，
嗯，
还是和没关注还是不一样的。
嗯，
比如那个时间我真的去出席了很多的听审，
嗯，
然后去了解。
对，
然后有些地方有些地方主观你也能够见到一些，
是
见到一些之后的确是采取了很多办法啊，能够尽可能去维持这个公平啊，或者说是弥补这个公平性的缺失。
嗯
啊，但是无力的可能更多，可能更多。但是我现在想起来好很有意思，在于说。你不是因为你今天跟我聊，我都想不起来。
嗯，
其实它还有另外一层东西，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你说，
当时只是觉得好奇，但我发现它应该是给了我很多的鼓舞的。这个鼓舞一方面是一个很直接的情绪刺激，
嗯，
第二的话，它给我另外一方面的一些认识。你比如说，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非常勇敢，啊，勇敢这个词是大白话，
明白？
但我觉得真的勇敢是一个人最大的美德。
嗯，
啊，这个勇敢非常直接，
我认同。
啊，一个人他可以不顾自己的名誉，然后不顾别人的看法，然后豁出来，然后就要捍卫自己啊，
嗯，
啊，甚至能够帮助别人，这样你见到之后，他会给你一种力量感。
嗯
啊，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在年轻的时候，你有另外一方面的一些认识吧，会让你会把那种无力感。就我举个例子啊，我印象很深，有一次在做一个关于违法占地的事，
嗯，
那一年好多这样的案子，反正去了之后就像所有的很多报道一样，我费了各种辛苦，晚上一点钟找个网吧发了稿子，然后告诉我，哎呀，
嗯，
发不了，啊，发不了之后，然后我就去找个地方，然后去吃宵夜。
好嘞，
就一个就是很多北方小城晚上宵夜非常的贫乏，说实话，啊，
对对对，
就是花生米、毛豆，
什么都没有，
半个干豆腐，
而且很快就很早就结束了。
然后晚上可能县城走来走去，可能就那一两家店亮了灯，进去之后。啊，说我快要打烊了，我说那行吧，那我说来瓶啤酒，
嗯，
花生，然后哎，突然发现另外有个男的，他也在喝酒，
嗯，
然后我发现他跟我不一样，然后呢，我当时就很好奇，哎，我说这个点还有人喝酒，你其实很想上去跟他
聊聊聊聊，哎，就一个人嘛，
啊，你正准备凑上去的时候，发现他拿起电话，
嗯，
啊，他，穿着哎。好久不见了，哎，喝酒吧，
嗯，
哦，睡了啊，那算了吧， 然后我又准备鼓起勇气，又准备上前，他又打电话，哦，那个谁谁谁，哦，老冯，好久不见了，哦，怎么样？啊，好吧，好吧，啊，我不借钱，我不是借钱，你别担心，
嗯，
我就是好久没见了，咱们喝个酒吧，我今天有点那个，
嗯，
就是反正就烦，我就想喝点酒，
嗯，
哦，嫂子不让出来，算了，哦，算了算了，连续打了五个电话，
嗯，
一个人都叫不出来，
嗯，
啊，就一个人默默的在那。一碟花生米，然后几瓶啤酒，
都是故事。
对，都是故事。当时你会觉得，嗯，哇，就是就很有意思。你不会觉得他惨啊，你会觉得哇，这个很现实的生活怼在面前。
嗯，
他就是这样的，或许生活就是这样的啊。他没那么每天让你亢奋，每天都想改变啥。
是
啊，就是你，那你着什么急了？
有过这样的经历，至少我有过这样的经历，因为我那个时候做这个工作都是独身一人，跟大家生活节奏也不一样。
对对对对，
然后你到了晚上。你可能真的想叫人出来喝个酒，然后你就打开手机，然后翻电话本，然后你就翻，从头翻到尾，后来发现好像没有适合的人，把手机关上，然后在家睡觉了。他会有这样的，
没错，
这样一个状态。你包括我，就刚刚你说，嗯，见了很多的人，会给自己很多的勇气，我很认同这一点，勇敢。然后另外我会觉得，除此以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可能真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对与错，就是没有真正的说这个事儿一定对或者一定错。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去具体地儿我不说了，一个县里面，它有一个养殖户，当时养殖户那边是我给他们配送的那个疫苗，然后他就去接种那个疫苗。后来我收到他们县里面电话跟我说那个他们打了一个疫苗之后有那个反应，然后他死了一些他那个鸡和鸽子什么的，让我过去给处理一下。然后我就带着我们的那个科学家老师，我们就到了现场，然后就解剖，然后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因为你要确定是不是你的产品的问题，对吧？然后最终你会发现其实不是你的产品的问题。然后因为你通过各种各样的化验，然后你发现不是你的产品问题。但是那个养殖户就说要，啊，他要提出就赔偿嘛，他想就是要一个赔偿金，那金额也不是很大。然后后来就当我们俩聊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他其实是支支吾吾的。他其实是，他内心是很虚的那个状态，对吧？他就说，哎，他说都这些东西值多少钱？然后当然我也知道他提的那个数肯定不到这个数，是吧？然后最终后来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团队老师一起聊，我说就给他吧，对。然后我们老师说，嗯，说是那，然后就给了他。一笔赔偿金，他还挺开心的，拿着钱后来就回去了。后来我们。坐车回去的路上，我老师跟我聊天说：“哎，说那个，说小冯，我觉得你这件事做的还挺对的。”对，我说是吗？他说：“哎，他说这个事儿，你看，大家都清楚是怎么回事。你要真掰扯一个谁是谁非的话，我们也可以不给他钱。但是我说是啊，我说那我为什么给他钱？因为我到他那个自己那个养殖场，你看他养殖场很多地方都破破烂烂的，然后那个玻璃很多也都破了，然后家里全家人都指着这一摊事儿来生活呢。那谁人生中不遇点难事儿呢？是吧？如果说你现在有这么一个可能性，能够咱就说能帮他一把，那我觉得那我就帮他一把呗，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那你说最终这个事儿，你说是因为我们这有问没有问题，但是我愿意把这个东西给到你，因为这可能是我力所能及能做的一点小事儿。
你说这个，我前天我们几个朋友开玩笑玩了个游戏嘛，
嗯。
就说看看彼此的兜啊，其实就是纯是一个小游戏。
嗯，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哇，我包里面还有一定数额的现金
啊。
然后他说啊，你为什么放这么现金啊？我突然发现这个习惯就是十几年前当记者养成的。
嗯，
啊，经常就像你刚刚说的，我需要解决一些问题。
嗯，
啊，有的时候你就觉得你需要买点小礼物。
对，
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现金不方便，那个时代不像现在嘛，你知道？
对，
那个时代你常年跑销售，你也知道的。
对。
你很多地方没钱，没取钱的地方啊，
嗯，
所以我这个习惯一直到现在，
我也有，
我也其实你对吧？我其实已经很多年不用现金了，但我一定有数额还不小，我就和钱包啊、护照啊、驾照啊放一块，咱俩
我那个现金都不放到钱包里，就是有一个信封，我就
对，很像，就是背包里面那个小拉链小夹层里面，
对，里边有个信封里边会有，
而且就是引起那个习惯了，我现在已经知道可能用不上了，但这个习惯还保留着。
哎呀。
所以你说，
嗯，
这不是江湖吗？
是，真的是，这个真的就是了。
对对对，
这可能大家平时生活中接触不到，我觉得或许接触不到也是一种幸福。对，或许啊，或许。但如果你真的有一天能够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慢慢体会它。 他不，你别太着急给他下定义，他是好是坏或者怎么样，你就慢慢体会吧，人生百态，很多人都在这里面。所以说回来吧，咱聊半天，咱聊了纪录片的事儿，对吧？你最后怎么就当成纪录片导演了？咱简单说啊。
我是做了两年深度报道记者，后来我就觉得，对，有的时候真的是会分阶段的。
嗯，
你突然发现，又有点瓶颈了。
嗯，
每天就是这种到处跑。
嗯，
而且今天跑个地方，明天马上又跑另外一个地方。
嗯，
你发现有的时候对一个地方了解的不够深入。
嗯
嗯，就是你发现。就是哦，你就这样也是走马观花，后来我可能不太满足吧，我就想做杂志嘛，
嗯，
后来就又阴差阳错，然后当时参与一块创办了一本杂志叫《看历史》，
嗯，
对，然后就做了几年的记者和编辑，
嗯，
2010年左右吧，2010年2011年左右，然后我当时就是一边做杂志，然后一边我们杂志社我们相当于一块做了咖啡馆，
嗯。
就在旁边，
哇天哪，又做咖啡馆了。
对，就在、那个时候，大家就觉得每天有无数的精力嘛，就想做一点好玩的事。
嗯，
同志们旁边搞了一个四合院，偶然的原因我买了个 DV 啊，当时因为最早是因为做沙龙嘛，
嗯，
买个 DV， 我发现这个东西很好玩，
拍下来，
对，拍点东西，
嗯，
后来那个时候苹果手机不也有了嘛，所以也会用手机拍一点照片和视频，
嗯。
我其实之前从来没接触过这些东西，
这是哪一年的事？
这都差不多2010年2011年了
啊，
哦，也有10年前嘛。
嗯，
哎，我接触我发现有点意思，所以后来我们自己年会啊，做个短片啥的，我就自己干，
嗯，
啊，自己去写，自己想办法剪，然后差不多到2011年吧，我就觉得也正好，因为老做活动嘛，啊，认识了一些纪录片圈的人，啊，然后其中一个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我。一个导演叫曾海若吧，
嗯，
对，然后就是我的抗战的总导演
啊，
哦，啊，对，就是那个系列总导演，哎，我当时觉得这个工作还蛮不错的，
喜欢啊，
对我觉得我跟他还挺亲近的嘛，聊得来，
嗯，
就后来2011年2011年的时候，后来有一个杂志不好做了，再加上当时我们发生一个变故吧，就是我们这里编辑部的理念和那个出品方理念不太一致，后来我们就集体辞职了。
嗯哦，
我当时又面临一个选择，
嗯，
我到底是继续做媒体了，就是做，做这种杂志媒体，或者
平面媒体
啊，对，或者说，我去网站也其实也工作过一段时间，
嗯，
啊，当时去网站其实也是做媒体编辑嘛，运营嘛，嗯，我突然发现我还是想做跟创作相关的事儿，
嗯，
啊。就差不多就10年前开始接触纪录片，
哦，运气真好。你要是做杂志做到现在，跟你说啊，嗯，
对，那个对也算运气好。
然后就正式开始。那个时候这个也不是个工作呀，这也没有收入吗？做这个事儿？
我觉得我可能不是那种为了一个事情就不管不顾的。
嗯，
你看，比如说我当时当记者也是因为，
嗯，
哎，我觉得首先得有收入。
哎，
你让我去做一个自由记者，我干不了。
明白。
所以我当时也选择加入了一个纪录片公司啊，
哦，
一个纪录片团队，
嗯，
哦，那你有工作呀，啊？
但是我觉得你这挺厉害的，就是你每次加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平台，
对，
然后你都是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加入到这个平台，当老师也是啊，然后当然当老师不能完全算啊，因为毕竟你学的是这专业，
嗯，
但你也没怎么正经学，然后到了这个报社，然后去当记者的时候，你也没有做过记者，是吧？然后现在到了这个平台，你也没拍过纪录片，然后你就去弄了，就开始弄。
不过也，这么说也有点绝对。
嗯，
其实在正式做纪录片之前，我其实央视很多节目我都参与。
哦，是吗？
对，那个时候有些选题策划啊，有些写稿，
哦，
我就开始参与了。那时候他们也会主动找过来。
嗯，
其实这个圈并不大。
明白。
看上去好像做杂志的和做电视的是两帮人，实际上经常有很多交叉。
嗯，
那个时候我就跟那个新闻中心啊那边的有些节目有些合作。
哦，
对，有时候也会聊一些选题啊，甚至写稿。
挺好的，
对，
行行行，然后咱们终于可以聊聊修炼江湖了啊！我觉得大家等了那么久，
哎，不好意思，就是有点惭愧，
嗯，
就是本来都不是什么事，但讲出来了吧，我自己都有点害羞，好像哎，你是在讲自己的，
很好很好，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会觉得纪录片其实就是导演的眼睛嘛，
嗯，
导演的眼睛带你看世界，对吧？然后那其实我们。看到了镜头前面展示出来的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也想知道这个镜头后面站着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够用这样的视角来看世界。就我觉得就是我看到这个纪录片他打动我的很多地方，是因为我会觉得哎，我跟导演好像达成了某种共振，就比如说你想展示给我东西，我仿佛 感受到了，因为但这个感受它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有可能是我误读了，但是不管是误读还是怎么样，但我至少觉得，哎，这东西打动到我了，它不单单是一个单纯的输出，它也让我的这样像我这样的一个受众感受到了你想表达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东西特别就很浪漫，就是这个对是吧？这个
对，这听上去怎么有点饥饿了感觉？
这东西很有意思，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就不展开把每一集都来讲了，其实我们会挑其中的几集，让我们来聊一聊。大家反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您可以到那个视频网站去看这个纪录片。然后我觉得我第一个被打动的点就是，我看那个厦门那一集。厦门那集有一个那个土笋博啊，土笋博是怎么讲？就是他卖土笋冻嘛。那土笋冻，你来讲讲那，因为我到现在我都搞不太清楚那个土笋冻是一个什么样的食物？它是虫子吗？还是什么东西？
对啊，一种海鲜嘛，
嗯，
就是一种虫子，
是虫子，
对，虫子。然后当地叫土笋，然后呢，它那个做法还真的很独特，
嗯
啊。它里面是有一些有一些东西，一些胶质物能够把它凝固起来，当地人很爱吃，很鲜。它其实有点这么理解吧，
嗯，
北方人都吃过猪皮冻，对不对？
对，
本质上也是一样的，需要熬一下，
对，然后把胶质熬出来，
对对对，
冷
却
了以后变成那种冻状的，
冻状的。
但它里面还有它原来这个食物本身，
对，有一些形状。你猪皮冻有时候也会有一点点猪皮嘛，
嗯，
对，它其实很像猪皮冻，
嗯，
这其实这个做法其实很多地方都有，只不过它当地是有那种。海鲜而已，
嗯
啊，对，
所以就是我为什么会觉得就他这个人物就打动我，是因为他太传统了，就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油商，
对
对吧？我们之前看宵夜很多都是他有个至少有个摊儿嘛，你知道有辆车，有辆自行车也好，然后这边挂着一个煤气罐，那边挂着一个东西，然后大家在那儿做炸点东西你就吃，这是最最简单的，或者是有一个路边摊。甚至做得好一点，自己能够走进店面，但是他，你看他其实年纪蛮大的了，然后还是自己肩挑着一个木质的那么一个箱子，然后游街串巷，然后不停的吆喝什么土笋冻，什么土笋冻，啊，我就感觉这个东西，它是还真的是存在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还以这种方式来生活，而且我觉得，咱们退一步讲，你可以去推一个车呀。如果你真的想游商的话，你可以去推一个小车什么的，这种东西会不会更轻松一点？然后我感觉他就是要扛着那个东西走，甚至我觉得你有没有跟他聊过，他为什么要就是你就那么辛苦，为什么要还要肩扛着呢？他在节目里他并没有把这个都说特明白，就是
其实特别简单，
嗯，
就是因为他这样最方便。
方便，
对，因为你要有穿过很多巷子啊，
很窄的，
对，很多巷子很窄，路形很复杂，
嗯，
还要穿过人群，穿过巷子，穿过大排档中间桌子中间缝隙，
嗯，
这个肩扛看上去复杂，它其实最方便的，随时可以停下来，窄的地方也可以穿过去。
哦，那东西重不重啊？你有没有扛过？
并不重，
你扛过是吧？
对，它一天可能就卖个二三十斤。
哦，那也还好，
多的话就四五十斤，它量不大的。
哦，这样其实挺打动我的镜头，其实是那个镜头，就是他从家出发那个镜头。
对，
因为他从家出来，然后家里有两个小孩，一个姐姐吧，还有一个弟弟，
对，
应该是他的
孙子
哈。然后两个小孩在家，然后他收拾好了，穿的很干净啊，很整齐，然后扛着这个东西，然后跟两个小孩说啊，你们要在家乖乖的啊，我现在要上街了。然后两个小孩特别乖，站在那说啊再见，然后把门关上，然后走出来。哦，我看到那一幕，我马上要哭出来了，就是，你知道他不是同情，他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我讲不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画面给我带来特别大的震撼。
就是他生活挺体面的，
嗯，对。
他虽然是一个收入很低微的，
嗯
啊，你看住的房子破破烂烂的，
嗯，
像你说的，他其实每天啊很干净，
嗯
啊，一个圆领衫，
嗯。
啊，然后他孙子也非常照顾，
嗯，
很体面的一个人。
他的家庭是怎么一个构成？是几口人住在那个房子里啊？
他没有房子，那个房子到现在还是租的。
哦，
啊，他是厦门一个郊县的人，
嗯，
啊，然后就是用他的话说，就是十几岁、20岁就在卖土笋冻了，
嗯，
然后就靠卖土笋冻为生。啊，他现在那两个孙子是因为他两个儿子都大了，
嗯，
帮他儿子照顾他们家小孩。
嗯，带孩子，
对，
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嗯，
所以你看，就是这人就是这样，就通过这一件事儿，
嗯，
然后挣钱养家，然后他自己也说嘛，说哎呀，原来来的时候还是个小年轻呢，
对，
现在一下就变成老头了，
对，
然后这个家里边 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也都有了。
对，
然后他还是在做着之前的这个东西。我感觉人这一生好快啊，就是你感觉一瞬间恨不得就到现在这个地步了。非常让我觉得有点温暖的是，在于说他有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卖那个什么河仔煎的，是吧？啊，海蛎煎。然后他有一个小摊位，他跟他老婆一起支摊在那儿。然后他走过去，然后就跟那大哥一起打个招呼。然后那大哥特别好，大哥在那儿一边唠着，后来就说嘛，说哎呀，说我们好多年都在一块儿。然后有时候他过来就问我要不要吃土笋冻啊，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喝点汤，要不然吃点这个海蛎煎啊，俩人聊聊天，然后再这么擦肩而过，他去干他的活，他去干他的活，感觉这两个人那么多年的交情就汇聚在这样的一个瞬间，就哇，我觉得还有人能跟你去聊聊过去的事情，或者说你们两个人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交流就能达成一种就是你在我也在的这种心情，让我想到你刚刚说那个小饭馆里那大哥，
对
吧？
对，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活到那样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境地了。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他还蛮幸福的。
他那个他不是讲那个人生就这一眨眼间嘛？
嗯，
啊，那个也是很感慨了。就是我其实第一次拍了，后来我觉得不满足，后来补拍了，又去了趟厦门。
哦，又去了一趟。
对，托盛博，我们最早的片子设计里面，他的戏份不多啊，只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个游街人嘛。
嗯。
后来我就感觉不满足嘛，后来拍完之后我有点不服气，我就后来又去了一次，
又不服气了。
去之后，当时我说那我就用最笨的方法嘛，我就他去干嘛我就跟着他干嘛，跟到最后一天晚上跟到快凌晨三点多了，哇，当时大家都很困的，
嗯，
摄影师所有人都很困，然后突然走穿过一个巷子，然后他突然停住了，他说你看到没这个房子？哦，我说哦哪个房子？这个房子，哦三楼，他说那个房子就是我。啊，二十多年前在厦门住的房子，
嗯，
姑姑家的房子，
嗯，
然后就说了啊，人生就在一眨眼间，对、就是，
我觉得跟拍的那个镜头我特别喜欢，
对，那个也是就是很偶然，嗯、就是这个故事吧，包括这句话，很多人跟我提过，
嗯，
哎，我就觉得从另一方面讲，我还是蛮幸运的，像你刚讲的，就是。我们在一个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获取别人的信任，
对，
还有别人愿意把自己经历告诉你，
嗯，
对我们就是最大的幸运了、啊，
对，
啊、嗯，然后听上去好像啊，我们是导演，我们是摄影师，我们来创作，其实我们是偷别人的故事，
嗯嗯嗯，
真的，我一直觉得拍纪录片就偷别人的故事，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
嗯嗯
啊。人家不愿意被你偷，把门锁起来你就偷不到，就这么简单，
嗯，
就是千万不要得瑟，我一直这么想，
对。
啊，能够有人愿意把门敞开，哎，不仅敞开，还让愿意说，哎，进来喝杯茶，哇，那你就是最大的运气。
是啊，
啊，你就感激啊，托盛博就这么一个人。
嗯，另外那个大哥就是那个做沙茶面那个大哥，是不是也是厦门的，是吧？
对，厦门
啊，那个、大家可以去看啊，那个大哥太不一样了，他一身白衣啊，
对，
是吧？然后带着什么金项链啊，手上好像也有戒指，还是不是有？然后。那个头发梳得特别整齐，然后展示了他自己好多好多香水，然后但是他就在路边，然后做沙茶面，就做面给大家吃，然后就是你会感觉怎么讲，就是比如说咱举例子，人是会有第一印象的，然后会有一些固有的观念，就比如我走在街上，我看这么一个人在做饭，我可能都不会去吃，我可能不是因为害怕，我会觉得这么干净的人他能做出很好吃的东西吗？我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但是与此这个冲突有一个特别大的冲突，就是说他周围的那些人做特别多人，然后还有一个人你去采访他，那人说他从什么香港
对
专门赶回来，
对，
就为了吃这个，我就感觉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在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这个太魔幻了，我甚至会觉得有点魔幻。这样这样的人你是如何跟他交流？我觉得那个大哥很难亲近啊，整个看起来那个状态。
其实我们刚开始找故事吧，其实这涉及了一个工作步骤的问题嘛。
嗯，
那找人找故事，首先我们肯定要找有口碑的嘛，
嗯，
好吃的啊，可能会有些标准，这个标准包括像早餐中国也会这样，比如说我们有一定标准，比如说至少要开够几年，
嗯，
是吧？
对，
要是老店啊，然后就不要那么的富丽堂皇啊，我们本质上还是希望能够关注一些更平民的一些美食。去找，然后可能会说，哎，在巴士有这么一个沙茶面很好吃，
嗯，
我们就去吃，发现不错，哎，再一看这个人，就你刚刚说的，哇，一个做面的，一般做小吃，大家会觉得多少，嗯，因为繁忙啊，对吧？因为油烟啊等等，可能 没那么整洁，说实话没那么整洁，但是人家你看，然后当时说哇，一观察发现他有条不紊，你知道吧？
嗯
确实是，就像那个C 罗踢球一样，是吧？
嗯，
每天那个发型不乱。
C 罗，好嘞啊，
对，嗯，你发现他有这个气儿，哇，那就很好啊，那就我跟你的感受就是，你刚说的感受非常正常，有的时候我也会怀疑。你看上去不像干这个行当的人，那会、
嗯
啊、会不会好吃啊？结果你尝之后发现好吃，反过来你会觉得对这个人会有兴趣。
嗯、但他你们初次跟他接触的时候，他很好相处吗？我觉得他是会不会都不理你们啊？
90%以上的人都不会搭理你的。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啊，首先第一个，你就是一个陌生人嘛，啊，很多人会认为是啊，赶紧走吧，骗子，因为现在短视频时代嘛，
啊，
拍抖音的美食博主非常非常多，
是。
啊，就是鱼龙混杂，有的时候去收点宣传费，有的时候就是纯粹蹭吃蹭喝都有
哦。
然后呢，就是不愿意搭理，
嗯，
说啊，你会不会是骗子啊？第二的话，但凡是被我们选中的店，多数都比较繁忙，
嗯，
但凡是主动联系我们一般都不看不上。
好、哦，明白，
明白吗、
啊？明白。
所以我们、
嗯、
我们看上了人家都比较忙，
嗯嗯嗯，
而且都是多少多少时候都有点性格的，
哎，
啊，有点性格，人家就肯定不客气，
嗯，
或者就是我刚刚说门关上，
嗯。
啊、你可以扒在面场上看没问题，但我们不开，
嗯，
这是非常正常的，90%以上甚至更多都是属于门关上的状态。那怎么办？那你就敲门嘛，敲门，哎，你敲久了之后，哎，看你太烦了，哦、啊，就把门开个小缝，允许你在那小门趴到小缝里面看
啊，
再敲了几天，发现哎，这个人不仅不烦，而且好像还是很善良或者很有诚意的，
嗯，
啊，然后啊，挺辛苦的，那就把门开开吧，让你。门踏进门科先进来一步，
嗯
啊，再过段时间发现，哎，忙的时候聊两句，发现哎，这个小伙子小姑娘还是可以，
嗯
啊，能接上话，他还哎对美食还挺懂的啊，或者说一聊起来能够接上的话，我觉得能够接上话非常非常关键。
对
啊，刚才咱俩闲聊，我也说了嘛，对吧？说一个不起眼的经历，你赶紧的跟一句啊，
嗯，
对吧？这个东西要考虑前期调研能力，你对他了解。比如说我们刚说厦门，哎，当年做个小买卖，第一反应说哪一年？哦，90年代末期，那个大家是不是都搞点小汽车进来啊、哦哎？你怎么知道的？
嘿啊，时代的
烙印、
啊。
哎，这个时候哎，就让你进屋先抽个烟给你
啊啊，
对吧？
聊聊，
对、
啊，
聊聊，
嗯，
再过来会聊起来，哇，你哎，你们这个设备不错。
嗯
这个是啥呀？哦，麦克风啊！我们也玩麦克风。我说啊，你玩麦克风啊？对呀、
嗯，
我们当时玩音乐呀、啊。
哦，这就是那大哥。
对对
对,、啊、
对，我就、
这个、玩乐队，
我都以这个例子讲一下我们一个沟通步骤。
明白。
哦，他会觉得哎，玩乐队呀、啊？
嗯，
你听谁的？哦，听谁的？哦，听那个就是什么风格的啊、
嗯？
啊，美国的啊，国内的啊，杜维或者是什么？
嗯。
哦，发现你也懂哦，他愿意跟你聊。这个时候，哎，他不仅给你上烟了，说哎，你坐下来吧。咱们喝杯水吧。
明白，明白。
就一步一步的，到最后可以，小杜，这杯干的时候，哎，基本上就有戏了。
真好啊、这算交朋友了还。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啊、我觉得你这么一说，其实我觉得你之前做那个记者的经历，对这件事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对，就是因为要和陌生人接触嘛，然后 对吧？
对
对，然后包括你自己的性格里面也有这种不怕事儿的这种性格。你像之前你自己发简历什么的，这根本就是好像你也不会很怵这个东西。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就真的就是像他这样的人，然后你跟他相互接触，包括聊出来很多的内容，我相信其实有很多内容是节目以外的，因为毕竟这个时长是有限的。
我
对吧？
我前天我们在做第二季嘛、
嗯，
第二季我还给大家重新提醒了一下，我说
嗯。
我还真的就拿厦门那集为例，
嗯，
厦门当时做的工作，我把所有的采访整理了一篇，
嗯，
基本上保留他的口述，只不过我删去了有些词，然后有些地方变了一下顺序，
明白？
但整理出来、这一点，我毫不谦虚的讲，你就可以当成一个人物特稿来看。比如说涂沈博，
嗯，
看上去我们就那么几句，但实际上整理出来10000多字，
是、嗯、
他什么时候来的？
嗯，
他对他儿子的抱怨。他甚至每天看什么小说，
嗯，
其实都有
啊、哦，
家庭情况怎么回事都有
，嗯，
我觉得这有点就是经常说的冰山理论嘛，
对对，
大家看上面的尖儿，
嗯，
但实际上下面的足够的厚，然后才行，
对对，
多数情况下下面看上是无用的，但实际上非常有用的，
对，
所以这个刚说从进门开始敲门到坐下来喝杯酒，
嗯，
这个过程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要把下面这个冰山下面这一层做得很越厚越好。
对你，包括你收集足够的素材，你才有可能去剪裁嘛。就你剪裁以后留下的部分，能够 支撑你想表达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内容，用最精炼的这些镜头语言，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人的故事。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笑傲江湖》讲的真的就是更多是人了，它并不是一个纯粹在讲吃的什么的这种东西。就像我之前跟王导哈聊那个早餐的时候，也是说，其实早餐拍的也是背后的人嘛。然后宵夜这个东西讲的也是背后的这些人和这些时刻。我觉得这两个东西有挺不一样的一点，在于说晚上的这个世界和清晨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它的整个的那种荷尔蒙散发出来的气质是不一样的。
对，
然后而且我会觉得，因为早餐就特别特别辛苦嘛，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我觉得做的人也辛苦，说实在，我觉得吃的人也辛苦。真的，我觉得吃早餐的人很多都很辛苦，忙忙碌碌上学、工作什么的这些，然后做早餐半夜起来做什么的。但是吃在宵夜这块，可能做的人是蛮辛苦的，但吃的人不辛苦，吃的人是很开心的，因为他是一天结束之后，甚至说他到了晚上这一天，可能对他来说才刚刚开始。我白天的工作只是我的工作，晚上我跟朋友在一起，开开心心聊聊天，喝喝酒，吃吃东西，我觉得这个才是他可能生活里面比较闪光的这些部分。对，这是差别的所在嘛，对。
我觉得辛苦倒其实都辛苦。早餐确实因为要半夜起来嘛，
对，
早上匆匆忙忙吃完要干活。
对，
但是晚上吧，我记得那个我们南宁播完之后，影武看了，就南宁那个音乐叫影武嘛，
啊，我太喜欢了。
他写了一段话，写特别好。他觉得他看出了辛苦，我当时觉得哇，我都没想到。他说，他说那个宵夜是类似于是不是一个基本盘，就是社会无论再差，它是一个基本盘，他说第一个，无论是靠做宵夜做美食为生的人，还是吃宵夜的人，还是靠着果腹的人，大家其实都蛮辛苦的，但是因为有了宵夜的东西，无论做宵夜谋生的人，还是晚上去果腹。你说的没错，需要放松。放松的目的为了干啥？今天晚上过好，明天继续干。
对，
哇！我觉得影武当时，我觉得太厉害了。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影武，我们那个大家很熟悉的朴树啊、叶培啊，当年在99年在泰和麦田，就是当年叫麦田音乐了，红白蓝三张专辑，然后白色是朴树，然后蓝色是叶培，红色是影武，然后他那张专辑当时因为各种原因也没有出。然后这些年反正过得也不是很顺利吧，但是在我们这一代人心中，就是大家是非常喜欢他的。我们身边的朋友们，你包括之前你做客那个坏蛋调频是吧，王朔他们也很喜欢他，我也很喜欢。然后包括咱们讲到广西这一集，因为广西那一集你讲了几个人物的故事嘛，一个是那个九叔啊，然后那个大姐什么的，我也叫不上名字，
媒婆。
然后最后呢，在快结尾的这部分，你又闪回到这每一个人物的一些片段的插入，然后背景就放了那个影武第一张专辑那首歌最后一首《你笑着流出了泪》。然后我当时一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感觉哇，这导演行啊，真的。而且不单单放，你还标出来了，
对，
你还写了字幕，然后在上面你笑着流出了泪。我当时感觉啊，用这样的一首歌当做结尾其实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那首歌非常非常绝望，是非常非常绝望的作品。包括那几句歌词，我说你别喝了，明天还要赶路，你说走他妈再长的路还不是通向坟墓，就配在那个画面里面。我天，我当时会觉得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当做当时的结尾。
哎呦，我其实我说实话，南宁当时拍的时候我特别忐忑，我们调研，我们分析导演也调研，调研完之后又回来又聊，然后准备，后来我又第二次我又跟他一块去，然后拍之前我又去复检，又去，我一直没找到怎么表达南宁，因为刚开始他会有一些意象，比如说一个城市，哦，南宁的树多
啊，
哇，绿，
哦，就所谓城市气质，
对对
是吧？
对对对，
啊，城市气质。
然后第二，南宁那个到处电动车很猛，到处电动车，但是我说这是啥呢？这是意象，这是啥呢？我怎么来表达南宁呢？然后去了之后呢，OK。也接触人嘛，接触人，然后我一直想肯定还最好通过人来认识南宁嘛，那我们接触这些南宁人他到底有哪些共性和个性呢？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我印象特别深是有一天我就困得不行了，中午然后从一个地方转场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去继续调研，突然我就手机刷了一篇小说，南宁那个作家写了篇小说，
哦，
我们经常会看看当地人写的小说啊，我觉得小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吧。然后我就发现哇，好几个作家小说都提了一个关键词，都跟进城有关系，就是一个农村的人一定要拼命的进城。然后那天我刷了一个短片，这个作家名字我都忘了，反正 它里面那个故事非常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嗯，
它讲的是一个老妈，然后进城找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干嘛你知道吗？就是给那些死了之后就是没有人认领的孤魂野鬼，然后暂时寄养骨灰盒的地方。
哦，
对，然后一个老太太找了个地，摸到这个地方，然后找了他儿子骨灰盒，然后就倒叙，然后讲他儿子的经历。
嗯，
他儿子是个建筑工人。
嗯，
反正那个他就表达一个意思吧，他说他儿子死也死在城里面。
哇，
我当时一下子，哇，这个太对了，就是那个南宁的感觉。
嗯，
就是在广西很多人的心目中，南宁就是他们心目中大城市。
要去，
你都要进城，进城就意味着命一下都
改变命运，还有未来的希望，
还有
未来的希望。
对，
嗯，
当然每个地方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嗯，
因为城市化的进城过程中都有。
嗯，
但南宁当时我感受非常非常深切。
嗯，
而且主要是几个人嘛，我觉得他们都有这共同点，包括那个肥婆。
嗯
啊，肥婆她就是想成为一个城里人啊，她非常直言不讳啊。
是是是是是，来到这儿就要在这儿扎根，
就要来扎根，而且回到那个县里面说，我终于成了城里面的城里婆了，非常开心。毫不掩晦自己的欲望和野心，
还有那个奥运冠军，
对对，也是一样的，非要扎根嘛，
小地方来，然后到这儿
要扎根，
我要留在这儿，
我硬留在地方，
就是我不顾一切，我都要留在这儿。对，
然后来说，他那个工友嘲笑他，他丈夫还有点那个害羞，他才不管这种嘲笑的，他就是要扎根。
对对对，
所以正是拥有这种东西之后，他的酸野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啊！真是，
这是肥姐的酸野。
其实我就觉得，在这个这些人的那个。整个的性格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一点，就是就不服，
不服，
对，我不服，就是一定要，就我一定要干点什么，
对
啊，
所以你看上去是苦，
嗯，
但他苦里面是有他的一个很强的一个坚持的，
特别，
就你刚说的，一定要什么，
对，
所以你整集看完之后吧，虽然那个银武那首歌听上有点苦，但是放了片子里面感觉不出来苦，
嗯嗯嗯，
对，就是你刚问为什么用这个的原因。
苦里面是你选的，
他苦里面是有种力量的，不是，是我们当时有个分级导演，他就是南宁的，
南宁人，
对，
啊，
当时是有个想法，是能够用一点歌的，
嗯，
啊，当时就觉得，哎，这个，用一个银武的歌，但其实最开始并没想用这首歌
啊，
当时只是说，哎，如果银武的歌曲啊，也想他致敬一下嘛，我们拍到南宁，哎，最后发现这个很不错，
这合适，
对对对，
没用那首一个人要走过多少山，趟过多少河，其实那个可能听起来感觉更向上一点，但实际上我认为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合适，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很多表面上看起来很励志的歌曲，
对，
它其实是心虚的，
心虚的，对，
对，它不是说我真的行，只是我希望我能行。
我其实给你念一段，因为我看完之后的，啊，我特别感谢他。当时这个他基本上是接近免费授权用的，
嗯，
但他其实也是将信将疑的，
嗯，
他不知道你们这帮小子能够把我歌到底怎么用。
明白。
直到我们播完之后，他发了一个朋友圈，这个朋友圈还是我的朋友转给我的，
嗯，
哇，他这个片子，他这个句话我原文念一遍啊，因为这个特别特别好。
好。
他说这个纪录片显示已经过亿的点击了，那个时候过亿啊，现在已经快3亿了啊。
嗯，
他说不知道有没有水分，很谨慎啊，当然是没有水分的。他说能与这些努力改变自己命运的劳动者为伍，我深感荣幸，也感谢创作者能从悲悯的视觉记录我们这个时代市井的烟火。第三代，民以食为天，廉价餐饮业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安全垫，不管是就业生存还是冲击果腹。第四代，那些下水和边角料被烹制被传送，并不是因为它们天然有多美味，而是我们从这些味道中咀嚼出了负重的人们逆境求生的全部智慧，含在嘴里那是生命最粗糙的味道，捧在手里那是生命最灼热的温度。我当时看了，我太好，就是
太好了，
对，这是他的观后感，作为观众的观后感，
太好了，就像那个你笑着流出泪那首歌一样，他其实是写了一段对话，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然后一个人在劝另外一个人，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就是自己在劝自己，就是你说我让你别喝了，明天还要赶路，然后你这边又会觉得说，哎，就算赶太多路还不是通向坟墓吗？但是又有不服气，我又站在这儿，我再说一个，就是说未来是不是还有点希望啊，然后这边说我看不到希望，但是总会有吧，然后两个人就打起来了，但打起来其实是我觉得是同一个人在内心之间的这种战斗，
没错，
这种战斗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战斗？还是希望生活能够变得越来越好啊！还是有希望的，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去面对绝望，去拼搏。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歌，包括这集给我带来的震撼。我们不妨我放一下，让大家听一下。
我快要睡着了，可还得睁着眼。你说呀说不听，我听也听不清。你说活着真没劲，轻轻叹了口气，又突然笑哈哈，你傻笑什么？你说你没情绪，把日子过下去。你说他妈的，是生存还是死去？你笑着流出了泪，也流出了几分疲惫。你是因为感到了虚无啊，还是真的活得压抑？我说你是喝多了啤酒，还是真的没你下功？你说给我伤的理由啊，和存在的意义。我真想安慰你几句，可没有合适的字句。我说只要存在的生命，谁又会把希望放弃？你说希望顶个屁，钱也没啥意义。你说只想弄个明白啊，到底谁是谁的伤心。我真想安慰你几句，可没有合适的字句。你说存在的都将无意义，所以活着需要勇气。我说你别再喝了，天还得赶路呢。你说走他妈再长的路，还不是脱下帆布。
你刚刚其实用那个车很好，
嗯，
就战斗嘛，我觉得这其实涉及到我们很多人问我，
嗯，
哎，你这江湖感不够啊，
嗯，
这个江湖感你不讲讲这个古惑仔啥的是吧？
哎呀，
一定要打，
哎，
打架，
嗯
嗯，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嗯，就对江湖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一直觉得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自己跟自己打仗，
对，是这样是这样，
外部的压力当然是有的，我觉得是有的，压力是有的，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对吧？目前这个遵纪守法是吧？
对 对, 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看到所谓的展现江湖气质那些作品，它其实是一个外向化的表现。
没错，
对，它把所有的人内心的东西，它都表现成外向化，不然的话，小说的话，你谁会去看呢？因为小说有故事，有情节，无论是像郭靖那样为国为民是吧，还是像令狐冲一样，我就为自己，对吧？大家都是会有这些故事，但其实你剖析这些内心的东西，它还是人个人与这个社会之间的这种战斗。或者我们说再小的话，你有时候就是要战胜自己嘛，对，然后包括就是你说的这些，我们在《笑傲江湖》里看到的所谓的那些江湖的气质，我是感受到是很明显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它不再是所谓的
打
打
杀
杀了，
打
打
杀杀，
不再是，
对对对，
不再是，就算我觉得在原来那个时代也不是这样的，就是它只是一些意识化的表达。
对对对，
你包括你放那个重庆那一集，我就感觉很深，因为我没有，就是我为什么对这几个集我感觉印象很深，因为我都没去过，所以我想从这里面捕捉到一些你想表达给我的一些城市气质以及人身上的气质。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里边的那个叫小崽，他管自己叫小崽，叫罗吉伟，然后就是他爸也是干这个餐饮的，然后呢他也跟着爸一起帮忙嘛，然后呢他，你看他那个人整个表现是特别的外向，而且是那种感觉就是不屑一顾啊，那很多时候是你看他所有说话那种拽拽的样子，因为我觉得很多现在的这种观众看到这样的人其实第一反应是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是不喜欢这种比较看起来比较拽的这种人的，但是我觉得他只是一个面相，他只是一个面相。然后因为比如他自己招呼那些客人，他就说，哎，说现在这个啊，那老头儿不行了啊，现在都听我的是吧，我让你坐哪儿你就坐哪儿，我什么时候给你上菜你就什么时候上菜，大家听起来感觉挺拽，但后来镜头一转， 切到他自己一个独自坐在一个塑料板凳上，然后穿个拖鞋，然后翘着腿，然后在那跟你聊天，应该是跟你聊天吧，对着镜头说哎呀，说我这个当年上学也没好好上，就是最后高中就辍学了。辍学是为什么呢？那时候成天打游戏不回家。然后我就现在有小孩，你回头他问我说爷爷是干嘛，他说爷爷是那个做饭的，说爸你是干嘛的，我说我跟你爷爷一块儿帮忙做饭。你看那个时候他的那种落寞，还有那种甚至会有一些后悔，会觉得啊，我如何面对啊，我如何面对这种问题，我就他的内心是非常的想要证明自己，然后想要努力，但是在外人面前又不愿意展示出自己的那种脆弱，就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汇聚在他那副看起来年轻但是又有点很矛盾的那种状态里面，我就觉得特别打动我。我觉得人的成长你就看见了，你看到一个人的成长。
对哎呀，我觉得你真的是很厉害，看进去了。
嗯
我首先那个坐的对面不是我，
嗯，
因为我们其实像我们这种系列片嘛，
嗯，
说实话它真的是一个工业化的一个生产过
程。明白。
我们团队人员很大了，
嗯，
导演组大概就除了我这还有五个人，
嗯
啊，然后我是而且五个人吧啊不太一样，说实话有一些是比较成熟的兄弟，
嗯
啊，然后经验非常丰富的，有一些可能之前连五分钟之上的，
嗯，
以上的片子都没拍过，
懂，
所以有些呢我可能就费了力气大一点，
嗯，
然后就跟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
嗯。
重庆这个是当时有一个兄弟，然后他在重庆生活过几年。
嗯，
我是这样，我们是一方面选城市肯定有我们的标准，比如说他可能比较有特色。
嗯，
另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都有把握。
嗯，
不能说哎呀我很感兴趣我就想去。哦，这哦没问题，那你试一下，你做一下功课，然后聊一下，真发现咱们没有把握去实现它，我就放弃掉。
嗯，
重庆当时是因为，那个兄弟他在重庆生活过几年啊，我觉得还很有把握，能够捕捉到那个城市很独特的一面。
嗯。
然后他去调研，每天晚通电话，然后最开始就是哎，一个罗老五啊，那个做螺丝很好吃
啊，那是他爸，
啊，对他爸
啊。
后来我们就说，我说这个除了他还有谁？还有一个小孩，
嗯
啊，小孩多大？小孩很小，刚20岁，
嗯。
当时就说这种小孩，他愿意干这种事吗？
嗯，
因为做小孩很苦很累啊。
对，
他说他既愿意又不愿意，大概这个意思。
嗯，
愿意的话就是说，哎，干的不错。我爷爷就是因为他可能跟老辈的想法不一样，
嗯，
我可能要做一点改变，即便是我干餐饮也做点改变。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意思啊，但是我也当时也将信将疑。后来我就说那就往这个方向走一走吧，看看。后来拍之前我又去了两天，然后开始拍的时候我就自己一个人打了个车，我没有跟导演走在一块，没跟他们摄制组在一块。我说我把几个都做完整的转一遍，
嗯，
我去看一下我第一感觉。那天去了之后。就有的时候你知道大家会习惯性的提前说啊我们总导演去了，
啊，
那天我说你们都不要打招呼，我自己偷偷去看一下
啊，
那我就去了罗老五。
你看看这个就这什么这记者这一面又出来了，
啊我当时一去我就点了东西吃，
嗯
啊，然后吃我就去主要的观察，
嗯，
啊，我当时一看就有戏了，
是吧，
啊，这小子就像你刚说武劲啊，
嗯，
小者
特啊
不服
啊拽，
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啊，
有那种
劲，对对 对, 对, 对，
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但是有那种，
嗯，
就随时想把世界操翻上去，
嗯，是的，
对吧？
对，
我觉得很有戏，我觉得这小子很有，一定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你知道吗？
嗯。
那现在我们去年疫情期间嘛，不是很多地方的生意不太好嘛？我就当时就觉得，哎，是不是大家互相能够啊，互相通个气，安慰一下，了解一下情况。
嗯。
拉了个群嘛，就把那拍过那些老板都拉了一个群里面。
哦。
这个小子进来，大家说，哎，是那个想把爸爸赶下来的那个小子他现在可有名了，知道吗？
是吧？
对，想把爸爸早点接爸爸班那个小子，
小罗
，对，
啊，
是我，他现在果然不一样，
是吗？
啊，他你比如说他喜欢鞋，狂热爱好者，就是而且买非常非常贵的鞋，他就喜欢
啊。
哦，他现在开了另外一个店，
开分店了。
对，不是，他不卖这个了，
哦，
非常聪明，
哦，干个别的。
对。又搞了个新店，
厉害！
而且他非常坚决，一年每年到十月份之后就去旅游，明年5月份再开张。他不赚那个钱，让自己休息，这就是和老一辈不一样的，
不一样。
就你说成长嘛，
对。
即便是要么我不干这个了，即便是我干这个，也不能给我儿子说我就跟你爸爸帮忙，跟你爷爷帮忙，不能这样。
其实他心里是有的，他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他支撑他在做这个事情的一个信念。然后 还有一个镜头我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就是你看他飞扬跋扈在外面，然后面对镜头，面对时刻，然后刚刚我们说了那个面相啊，他单独一个人变成这样，然后他自己去炒一盘，然后他爸不愿意让他炒，他爸说你炒不好，然后因为他爸是一个特别沉默的人啊，然后头发也都掉光了，然后他自己不行，我要炒，然后就说我行，我可以炒，然后是吧，那炒完之后，然后拿出来就给他爸尝，然后他爸就在那尝，你看他站在边上那个表情，什么表情，就是我渴望得到你的认可，我特别希望得到你，就那个时候我感觉他就变成了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然后期待着爸爸说一句说不错挺好，是吧，他在等待着这个，然后他的这个那个过程其实很短，就是他爸拿过来尝一口，你看他的那个人那一状态，就是哎呀我心急如焚，我想知道结果怎么样，然后后来他爸说嗯香好吃，然后你看他哇如释重负啊什么的那种，哎呦我觉得这个人的这种心情就太有意思了，真的是太有意思了。但你知道他爸说的是真的好吃还是怎么样，其实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是我觉得这一句肯定对他来说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像他之前的人生可能没有得到过太多的肯定，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办法肯定自己，就是他连自己都不能认同自己，那怎么办呢？我靠，这个我该如何呀？这事儿我都觉得我特别能够带入他的那种渴望得到肯定的那种心情，所以非常的打动人啊！这些画面，嗯，
是这个其实，对你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成长啊，
嗯，
其实这就是比较普遍的主题嘛，啊，然后我们很有意思，我们西安也有一个店，也是一个。
嗯
儿子小时候打斯诺克，爸爸不允许他干
啊。对啊，
那也很有意思。我去年去西安去调研另外一个项目，嗯、哇，开了分店，独立门户，
嗯，
搞了个分店，自己打理，
嗯、
现在
嗯
特别有雄心壮志。
但你看这两个人性格特别不一样，那个小孩就感觉很乖，
他表面上乖，
对吧？
表面上乖，然后
表面感觉很乖，
也还是挺厉害的。每天朋友圈里每天看他，就是真的像哇，自我激励那种机会非常非常强烈。
对，
就是社会有这样的吧，一代人就渴望比上一代人强啊，或者说不能够输于上一代人啊。
而所以你看，人有不同的面相，就是你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有一个感受，你会觉得这个人是这样的。
对，
然后另外你会觉得这两个人很不一样，但是其实他们只是外在表现不太一样，他们内心的那种渴望成功、渴望认可、渴望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的那种心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样的。但他表现不一样，以后你会觉得，哎，这个小孩看着挺踏实的，我挺喜欢。那个小孩看见毛毛躁躁，我就不喜欢。有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会给人一些反馈，那我会觉得，其实在我看来，这都是有点武断的，就是你还是要给别人一些空间，
嗯、
然后让多了解一下别人，再下你所谓的评价、
嗯，
甚至我觉得评价都不需要，就是你也不需要去评价别人。对，
就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我们说的，就是年轻人渴望出头。
嗯，
我这是一个很普遍的，每个人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只不过大家采取的方式和呈现出来是不一样而已。
是，
像刚刚说的，这个小子就是像小罗，大众点评谁敢恶意的跟他蹭吃谈，恶意的跟他低分，他上去就骂，你回去，明白吧？他真敢这么干，
就是这个性格。
西安这个小裴、
嗯、
烤肉，他可能不会这么干，他可能会比较有礼貌，
比较温和。
哎，我还做的不错、
啊，
你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哎，下次来我送点什么东西，咱们再沟通，提意见，咱们沟通，他可能会采这种方式。
哎，
但其实都想证明自己，
而且都很真实，
都想出头，
是吧？都很真实，他并不是虚伪的或者是假的，他其实挺真实的。对，但只是我们的每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的判定不一样。
对，
比如在这个时代，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样温和的人、有礼貌的人是棒的。那可能在某些时代就会觉得哇，这样的有比较猛的人他是棒的，
对，
但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一个判定。
对
对对对，这个，哎呀，这个事儿就让我感觉这不就是江湖吗？
没错，
这不就是江湖吗？
形形色色就是江湖，
形形色色的人啊，
我觉得真的你能看到形形色色的就是江湖。
嗯
啊，江湖其实它最主要是意味着一个丰富和多元吧。
嗯
啊，然后意味着很多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儿。
嗯，
就像你刚刚说的，我们尽量去描述它，而不要去判断它。
嗯。嗯，
能够把一些大家看不到的或者说视而不见的东西，
嗯，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夜晚和江湖很大就在这嘛。夜晚就像我们坐在这里，灯光一打，你发现就是为什么要打灯啊，就是你能看到有些地方你把遮蔽掉，
嗯，
对吧，有些地方就特别亮，夜晚它有这个功能，天然的相当于啊整个地球都打灯了，
嗯嗯
啊，有些地方就特别亮，之前不明亮的地方凸显出来了，
对，
因为有灯光的塑造嘛，
是，
所以这个时候 或明或暗的情况下，你更能够看到一些可能白天看不到的东西。
嗯，就是比如今天咱们坐在一起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当时在开车来的路上，我还在思考这个事儿。就比如我之前我还发了你一个提纲，然后我说今天咱们怎么怎么聊。后来今天其实在聊的过程中，我把那个提纲完全都打破了，没有按照那个东西来聊。我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是一个很安全的，然后他可能会聊的四平八稳，然后但是我会觉得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就是我在那一个瞬间就跟我自己说，我说我不要这样录，我说我不要这样去聊这个事儿，我觉得那个东西太无聊了，就是太无趣了，它也不是不真实，但是它不生动，或者它不是我们当前的心境。所以像今天这样，我觉得我们去从所谓的江湖入手，然后来聊聊其实你拍到的人，包括我们两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都表达了自己是如何成长，然后走到现在这一步，来参与到现在这个世界里。我觉得这个事儿想起来就挺牛，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参与在这个世界里啊，我们并没有被这个世界所谓的边缘化或者淘汰掉或者怎么样，以我们自己的方式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拼吧，或者是怎么样享受吧，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儿在当前还是蛮幸福的，就是至少我们今天聊完这个，可能我们还可以出去再吃一点儿，是吧？然后回头再，还有我们还有发声的通道，比如你用你的作品，我用我的作品，我们一起来表达这个东西，我觉得很幸福了，就非常非常的幸福。
是这个幸福感吧？哇，它真的是一个从这个角度讲，我刚刚讲这个拍片子当然很幸运嘛。
嗯，
除了所谓的作品之外啊，
嗯，
其实还有很多感受是你。作品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作品容量有限，有的时候是咱们这个表达能力有限啊，
嗯，
可能就没有展开能够讲的，其实还有很多。
嗯，
对，我经常拍第一季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媒体采访我说，哦，我受教育嘛。
嗯，
啊，你怎么受教育了？拍的过程我每天感觉在受教育。
嗯，
因为你能看到很多特别具体的一些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嗯，
非常非常的真实的处在你面前。
嗯，
啊，他就站在你面前，然后讲他们的一些啊，我觉得很多经历背后他是有自己的门道和小九九的。
是，
哇，这个东西你知道好难啊，这个东西是人家人生智慧啊。
对对对对对，
真的是啊。
嗯，
你这么幸运坐在面前，你能感受到他。
而且这个人生智慧他不是想出来的，
没错，
他 是做出，对，在生活里面做出来的。
对，
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的时候是被动的，但最终走到了现在这一步，然后我都不敢说自得其乐，只是我们能够这样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对，像那个沈阳，我们拍了一个老太太一个烧烤嘛，
啊，就那个朝鲜族的那个，
对对对对，
那大妈，
嗯，那大妈，你看我，她讲她的经历，我真的是那她那个经历是非常具有传染性的，你每个人听到都感觉到很幸福。这个事
是是是，
半夜的下了雪呀、啊、雨呀、啊，一个人摆个摊啊，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路好远了，又回来买了一串，
嗯，
问她说你这么晚买串干嘛？啊，我看你可怜，我买的。哇，他现在到过去了十年之后，他讲起来都非常感动。
嗯，
如果没有那个人的话，有可能他以后就不卖烧烤了。
对啊，然后现在在一个那么大的店里，
对，
在
一个下岗工人。
嗯，
当他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你能被感染到。
对，
而且我还愿意讲给别人听。
嗯 嗯, 嗯
啊，这样的你可以说是收获吧。
嗯，
这种获得感其实比那个，比我们片子本身，我觉得对这个确实是这个工作的一个幸运之处吧。
对
啊，有很多。然后前两天我在兰州。烤肉，
哟，这也透露了啊，这个
对对对
第二季啊，
没关系，
啊，
其实我们每次选择店也好，城市也好，我根本不担心透露。
明白，
你刚讲了一个词特别好，叫看见嘛。
对，
我们同样看待去一个城市，去同样一个店，大家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是，
这一点我是坚信的。
嗯，
所以兰州所有人都知道要去拍烤肉，对不对？没关系，我拍了几个店，没有一家没有被别人拍过的，我一点都不担心。
嗯，
然后你就坐在这里，不停的烤肉。听他算吧，然后那个烤肉，然后哎，一个面一个椅子，兰州很多烤肉就需要，就像啥，像那个啊日式烧鸟店一样的，前面一个炉子烤，然后旁边板凳一坐，
嗯，
这个板凳我哎一看这个上面油光发亮的，我说啊这个老板啊你看出来了，这三十多年了，
嗯，
哇，一个人每天不停的翻转啊，一天烤几万瓦串，不停的翻，
嗯。
哇，你看他那个动作就极有美感，为什么能这样？哇，三十多年就干着一件事情，就是不停的烤肉，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道，
就是所谓的道。我觉得这个道，这个道，你说大一点，你造汽车、造火箭，
对，
是一样的，和那些是吧？和音乐家，你创个音乐是一样的，
对。对，
这个板凳摆在这里啊，
嗯，
对吧？我然后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我一直感觉它很有韵律感。 因为它需要大火小火嘛，就大火小火，你知道先要大火，然后小火，这所有考虑的归你。我看了半天，我突然发现，我说你这刚才怎么没有变火？他说我变了，你没看见了？我这一观察，他动作迅速的，我都看不见他那个调大，就到这个程度。
是
哇，他就是他已经有点像啥，有点像我开玩笑，有的时候像咱们开车吧，比如有的时候突然在想睡，我突然发现这单路完全没有想开车的事，
哎，
我就也回家了。
对对 对, 对，
他已经到那个状态了，
甚至有点像所谓的我们看到武侠小说里的高手。
这个时候你说
对,、啊、
对，这个时候你说考几分钟，然后多一点调料，少一点调料，
对，
根本不需要，这个脑子们不需要想这事，他愿意今天多一点就多一点，愿意少一点少一点，
听声就可以了，
没错，然后
感受就可以，
那你就发现他的东西很特别。
嗯
啊，这个太好了，
太有魅力了，我觉得好幸福啊，就是能做这样的事情，哎，真好，哎，所以今天跟你聊完之后，其实填补了很多我的想象啊，当然这里面其中是有我自己可能想象到的部分，就比如刚刚咱们聊到在与人接触之中那种感受，当然有更多是我没有想象到的部分，就包括咱们俩在聊天之前，我也不知道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然后走到今天这一步，然后这一步一步是如何促成我们两个之间有缘分坐在这儿来聊聊聊这个事儿的这么一个契机，我觉得非常的奇妙，非常的有趣。然后我相信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可能还会有一些交集，我们在是吧，我觉得在未来的生活里面可能会有时候甚至就比如说聊聊天或者喝酒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就让人感觉很激动，就是你就会觉得人生挺有意思的，有的其实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人生挺没意思的，就是你知道，就是你有时候会告诉自己，我觉得有劲吗？就是，然后有时候感觉，哎呀，挺没劲的。然后忽然之间又给到你一些好处或者一些甜头，让你觉得哇，人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就特别的特别兴奋，也觉得很幸福，就是又鼓起了又鼓起了明天起床的勇气。
所以还是工作结缘对吧？
对，
还有劳动和工作，
还不停的工作。好嘞，行吧，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不然就差不多就聊到这儿。我也特别的期待啊，就看到我们宵夜江湖的第二季，然后也看到更多的美食，以及看到更多的故事。其实在最后的结束之前，我也想跟大家聊一句，就是说比如说我之前在节目里也会聊到一些美食，也会聊到一些就是美食相关的纪录片，但对我来说它不单单的是食物，它对我来说可能是更多的就是人，他这背后的这些人。嗯，
这个陈小青老师也是我们的总监制，有一句话名言，他叫最好吃的是人，尤其是在深夜。
哎呀，
总结的非常好。
好嘞，那行吧，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好，
特别感谢杜平导演能来做客我们日坛公园，也希望我们有机会还能再坐在一起聊一聊。
好，我也非常喜欢日坛公园，也没想到以这种方式来认识日坛公园。
太好了。
对对，
好嘞，那我们就跟各位说拜拜。
好，谢谢。
录完这期节目其实已经挺晚的了，当我收拾好东西回家，其实已经到了夜里的11点多。我开着车行驶在已经满是灯光的城市里，然后路上有面包车，有卡车，有骑着摩托车的人，大家奔波了一整天，现在是不是都要回家了，还是要去吃一个宵夜。我忽然间就想到了罗大佑的那首歌《家》，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刻我很想听一下这首歌，我也很想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们的大家。我看着路上的这些人，其实心里会有一个感觉，就是或许我可能不欣赏你，或许我可能也不喜欢你，但是我觉得我是爱你们。把这首罗大佑的《家》送给每一个人，大家晚安。
让我这漂泊的心有个找到了家的心情。多年之前，妈 怀重重的心使我走出一个家，而今何处能安抚着疲惫的心灵，浪迹在天涯。首苍老的诗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每一首孤独的歌为你唱着无限的诺言，每一次牵你的手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开我晕眩的头是张不能不潇洒。